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在神路上的孩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。我出生时母亲难产，已经到了需要保大保小的地步，经过一番波折，最终母女平安。母亲回忆说，他看到我的第一眼时，感觉是认识我的，感觉很熟悉。出生后，我带着另外空间的浅浅的记忆，我大概的知道是天上的一个世界的王与众生选择了我，让我下世完成使命。我是那个世界中的一个生命，与几位神一起守护这个世界。到了最后关头，王与众生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派我下世，其他几位神则为我铺路，等到他们说行了，我可以下来了，我便下世。因为当时用的是宇宙信息而不是人的语言，现在记忆已经十分模糊，使命的内容已无法记起，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完成。还记得我第一次睁眼看人间的时候，我发出的第一念是，啊，这就是人间，这就是我要完成使命的地方。我知道人间险恶，当时我用肉眼看上去到处都是灰茫茫的一片，空间里似乎布满了厚厚的灰尘。我在人世中的亲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谈论人的是非，我能感觉到那个非常不好的场，那是在无知中造业。出生两个月后，第一次我没有忍住喊了一声妈，吓坏了家里人。我知道人世间的理是这个时候的孩子是不能开口说话的，我违反了人的理，心里难受又后悔，后来便忍着不在人前做出超常的举动。出生大概十个月时，我知道我得找师父了，可是师父是谁，上哪找，我无从得知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也逐渐的越来越常人化，喜欢吃东西、玩耍、好奇，也有对大人的不满等等。后来我在幼儿园频繁生病，大概在这个时候，母亲开始悄悄给我听师父讲法。我不知道听的是什么，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，但知道了就照着做。上小学后病得更重，父母带我去诊所打点滴、吃药都不好使，一年到头都在生病，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嗓子疼、呕吐、流鼻血等等。爸爸看医院治不好我的病，同意了妈妈想让我练法轮功的想法。我家在农村，父母很少和同修联系，妈妈每天晚上打开台灯，带着我趴在台灯下一起看一个小小的电子阅读器，里面是宝书转法轮。我当时还不怎么识字，刚开始妈妈轻声念， 后来妈妈念一段，我念一段。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妈妈就告诉我。时间长了，我认字多了，就我念，妈妈听着。一段时间后，我能通读转法轮了。我在阅读和认字上表现得很突出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，经常有五六年级的学生拿课本让我读他们都很难读下来的课文，我几乎都能读下来。当时我大概七八岁。刚开始练功时，半小时的抱轮和打坐非常难熬。第一天开始练功时，妈妈让我自己抱轮，妈妈和爸爸在旁边坐着说话，我举着胳膊，手指抖，但因为父母看着我，我一下也不敢放下来。这样，我第一次就抱轮抱了半个小时。打坐时上来就能双盘，但腿非常疼，两腿如果不非常用力往内收，就会滑下去松开。妈妈让我盘五分钟，后来逐渐增加，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半小时。后来我自己打坐半小时，经常腿疼得受不了，但母亲鼓励自己坚持，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，坚持做完。小学三年级的假期，父母带我去旅游，有一天到海里玩，我不会游泳，套着救生圈，我觉得岸边水太浅了，就往深水去。我看到一名年轻女性坐在游泳圈上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坐在游泳圈上，让妈妈看我。我自认为学会了一种新的使用游泳圈的方式。我刚坐上没几秒，远处一个大浪翻上来，遮住了天。我看见远处的大人惊叫着，我被海浪卷到半空中，很快又被拍进了海底。在海底，我感觉自己很幸福，没有痛苦，四周温暖而平静。我看见透明清澈的海水，海水泛着波光，很漂亮。突然，一股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量拖着我向上，那种熟悉而又让人抗拒的痛苦和沉重的感觉重新回来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脑海中冒出师父救了我，但为什么是救，我并不知道。直到我被游泳圈顶着浮出海面，刺眼的阳光让我无法睁开眼，四肢的感觉全部回来了，我才知道自己在海底一直是闭着眼的，不可能看到海水，耳鼻口腔里全灌满海水，不可能感觉舒服，海水是脏的，和刚刚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想，我刚才大概是灵魂出窍了。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是师父把我救了回来。我回到沙滩上，除了被灌了满耳满鼻满嘴的海水外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父母已经在沙滩上收拾东西，叫我回去。他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在外地上大学时，同学都是常人，只有寒暑假回家时才有学法练功的环境。离开家时，我把转法轮背在书包里，坐车检票过安检时保持正念，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把书带到学校。刚开始离开家没有安全感，一直把转法轮背在书包里，走到哪上课带到哪。后来发现同学和查寝阿姨不会翻我东西，才敢把书放到床上藏起来。中午下课吃饭正好是12点，有同学拉我一起吃饭，边吃边聊天，我只好趁不聊天的时候在心里发正念。后来经常自己独自吃饭，快快地吃完，有时能在12点前赶回宿舍。中午在床上拉上床帘，双盘看一会书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双盘极大地恢复我的体力，解除疲劳。悄悄拿起书，觉得世界都安静了，书里字字是金。有时夜深人静，突破怕心， 因为临床的同学有时会突然爬过来找我说话，坐在宿舍床上打坐，能感到巨大的能量场。我上大学不久，父母在家乡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当天被放回。迫于压力，母亲开始和家人以外的同修接触，寻求帮助。我在放假回家后，第一次参与了集体学法，第一次请回了师父法相和全套讲法，同修读法的声音如雷贯耳。虽然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年女同修，但是我却感到无比幸运，无比殊胜。看见师父法相大大方方摆着，大家读着转法轮，谈着修炼人共同的话题，这在我之前的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。我只觉得之前的20年都白活了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家常说的修炼如初的感觉，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我飞快地提高，一次父亲恶狠狠地批评我，我生气，觉得父亲不对，反驳，与他争吵。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我该过的关，我必须过去。在改变观念的过程中，我尝到了剜心透骨的滋味。我不断地在心里背法，尽管心里还在想我对我对我对，可是还要努力变成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。我就是要改变这个想法，我一定要改变这个想法。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虽然心里还很难受，但我知道我是真的错了，我对爸爸的态度不对。当天下午又提到这件事，我几乎是哭着对爸爸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吵架。然后爸爸竟然笑了，一点也不生气了。小时候我追求天目，虽然知道越求越没有，但怎么也放不下这个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忘了这件事。现在我没有了追求的心，师父却让我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。我经常缺少自信，觉得自己三件事做得都不好。师父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，鼓励我，让我不要放弃。一次我和妈妈出去贴不干胶，我有怕心，不太想出去，但我又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，很纠结。妈妈提议先在家里发正念，发完正念，我感觉浑身被能量包围，有了正念。我隐隐约约听见另外空间的音乐响起，音乐雄浑壮阔有气势，我仿佛能看见天上我的世界里，众生打扮成类似于天国乐团的装束，站成两排面对面吹号打鼓，旋律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。我知道天上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支持我，庆贺我去做正实法的事，师父也保护着我。我坚定了信心。刚刚外面下了雨，我和妈妈出门时正好雨停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四处都是积水，无处下脚，而这里又是必经之路。我看着水犯了难，妈妈一点犹豫都没有，而我却停在了这里。后来我把心一横，不就是湿鞋，我是修炼人，难道我还怕鞋湿了受凉？我大大方方地像走平地一样走了过去，跟上妈妈。一路上我的鞋一直湿着，不太舒服，但我没多想，该干嘛干嘛，不被干扰。等不干胶贴完，我们往回走时，我突然发现我的鞋已经干了。我知道湿透的鞋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干的，是师父保护着我，鼓励我。一次我看到一尊佛，距离我很远很远，远到几乎只有一个点，但我却能清楚地看到五官。佛周身放射出无量金光，一种非常强大的慈悲祥和的场将我包围，无比的温暖。我只剩一点思维，任何不好的念头都消失殆尽，内心只有平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从那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金光中脱离， 回到了常人中，各种执着与不够好的念头又反上来。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意识到神是不被人的思想所困，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不应该被常人的思想限制住，觉得自己缺少能力，而且我不应把常人中的家当作自己真正的家。我不该觉得在常人中是亲人就应该如何如何做事，对此执着的不行，甚至感觉受到伤害，给自己回家的路制造障碍。我应该珍惜常人中的缘分，好好修炼，返回天国，那才是我真正的家，是我该待的地方。有一位老年女同修表现出严重的病业状态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母亲得知消息后，决定前去和她学法。老同修临时住在她的女儿家，我母亲去后，老同修的女儿表现出对大法的排斥和对大法弟子的不客气，希望大法弟子不要再去她家里。母亲回家后找我商量，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位同修，我想这事既然让我知道，就是考验，我尽量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。我告诉妈妈，不让你去是干扰，是对你的考验，这是最简单的考验。如果仅仅因为人家的一句不让你去了，或者对你态度不好，你就不去了，这不就是意志不坚定吗？人家也说了对同修的反感之处，说是修炼人，只是说得好听，真到需要的时候都躲得远远的，出了麻烦都不去解决，表现得不如常人。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做，应该把自己做好，他怎么说你也去，总不能你到门口了他不给开门，你就想我就是要帮助老同修，我就是要陪他学法练功。我相信学法练功一定能使老同修好起来。不管出现什么事什么假象，心不能动。后来妈妈一直坚定下来，决定第二天接着去帮助老同修。我给妈妈讲自己的见解时，感觉有源源不断的智慧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，通过我的嘴点化母亲。第二天，妈妈去帮助老同修学法练功，我在家学法帮助发正念。晚上妈妈回来和我说了大概情况，我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。妈妈很高兴，原来妈妈一直在等着我自己主动要去。妈妈认为不应该强迫我。去同修家的时候，我一路发着正念，进门后女主人给我们拿了拖鞋，我穿上拖鞋，低着头跟妈妈进了里屋。我不知道该干嘛，怎么沟通，只是妈妈提前跟我说好，我只要跟着一起学法练功就可以。老同修说话含糊不清，我听不懂。我和妈妈读转法轮，她听着，客厅里的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大声说话，厨房里还有人在做饭。我想这是干扰，我不应该被带动，专心和妈妈在里屋一起陪老同修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也很疑惑，我就只是和平时小组学法一样而已，这样到底能不能行，有没有作用，但又想不应该被这些想法动摇，尽量做好吧。妈妈帮助老同修找心性问题，我静静听着，在旁边看着他俩。总而言之，我感觉自己没起什么作用。交流中，老同修流了泪，表示这么小的孩子都抽出时间来帮助自己，自己真得好好看书练功了。我并不觉得自己小，也并没有抽时间，只是学校放假期间正好有空。他这么说我很吃惊。逐渐的，他家里人发现我很年轻，有的来看看我，有一个和我一样在上大学的女孩还来和我搭话。后来那家的女主人老同修的女儿进屋来，很客气地问我妈妈，你贵姓啊？还和妈妈和气地聊天。 我逐渐地感觉到这家人的变化，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我觉得和大人比起来我很没用，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但是在大人的眼里看我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。也许我只是坐在这里就是起作用的，就会改变人，就会和常人形成对比，就会比我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家里要强。想起两年前一位老年男同修对我说的，你在外边上学，在常人的大染缸里还能坚持学法，还知道提高心性，了不起。我当时认为这只是表面上说说好听话，我不应该起欢喜心，而且还认为是不是听多了这些话就会让我放松修炼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等等，总之是出于怀疑的态度。现在看来，他的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。在大学期间，我确实一度处于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看书、发正念、练功的状态，更不用说讲真相。因此我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。但其实师父早就点化过我，我所做过的一切都没有白费，不能自暴自弃。在写稿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过去的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，没有摆正自己和修炼的关系。过去我总是埋怨环境，埋怨谁谁给我制造了麻烦，没有给我铺好顺理成章的修炼路，没能给我一个更加幸福轻松的人生。现在我明白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修炼的路是围绕我铺的，遇到的一切问题应该是让我提高心性的。即使在人这看起来我是小孩，制造麻烦与苦难的是大人，其实修炼又哪里分什么年纪大小呢？曾经有过两位同修对我说，你很纯净，当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，我觉得很意外。现在我理解，因为我从小学法，我和没有接触到法轮大法的孩子有些思想是完全不同的，这是我的优势。我在上学期间总是追求常人中的有本事、很厉害，这些其实在修炼中是应该看淡甚至舍弃的。当我放下心来静心学法、提高心性时，我发现我的能力要远超常人，而我又不执着这些能力，因为那是大法赋予我的，是大法让我开智开慧。有时有些事回过头来想一想，自己也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很神奇。修炼路上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篇幅有限，仅举几例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